在另外一个小时的时间。那么我们来提到我们这次圣经讲习会，那么最后的第六个部分。那么今天我讲的大架构是提到圣洁的效益。早上我们讲的是圣洁的第一个效益，它是在我们教会服事的圣工上。如果神的工人拥有圣洁，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属灵的特质，我们的神就愿意与我们同工，那么来成就我们手头上所做的一切的圣工，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日渐兴旺。那么下午我要来提到得救跟我们个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要圣洁。所以圣洁是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整个灵修过程当中我们要追求的终极的一个灵修的目标跟方向，因为谁唯有圣洁我们才能够得救。那我要从我曾经注目过的一间教会，那就是嘉义教会的一个见证来分享起。我们嘉义教会有一位长老姓高，他是高长老。那么高长老他对这个养动物非常有兴趣，养养鸟啊、鸽子啊，那么或者是狗啊，他都非常有兴趣。那有一次他家里面所饲养的这个狼犬生了五六只的这个小狼犬，狗刚刚生出来经过了两个多月之后，哇，那个狼犬非常的可爱，很活泼，非常的漂亮。那刚好他认识的一个外邦的一个朋友，那么这一个朋友他姓叶先生。那叶先生在当时呢他是黑松汽水南部的总经销商，所以这个叶先生他的他的人际关系非常好，因为饮料界嘛，所以他常常会涉及到一些这个宴会啦等等这一方面的这些宴客的活动。那有一次这个叶先生到我们高长老的家里面去，到了他家里面去，他那些狗没有关好所以就跑出来围绕着这个长老的脚在那边转圈圈在那边嬉戏游玩这个叶先生一看到他说各位用台湾话讲姓高的哇，这个狼犬是你家养的？他说对刚好母狼犬生了五六只哇，他说我越看越喜欢送我一只好不好一只就好了哇，那高长老他说哇，这很多很漂亮我都很喜欢，拜托啦，大家朋友等那么久了就跟你要一只狼犬那舍不得呢，好朋友送一下啦。这个后来高长老想了很久就说朋友当那么久了，既然你要的话我就送一次给你了那你就自己挑吧。不过话讲在前面我这个狼犬送给你有一个原则，什么原则？祭拜过偶像的东西不可以给他吃这个原则说怎么你会有这个原则呢？他说因为树上所有的生命都是神他所赏赐的，那我们天上的神既然让这只狼犬安排他出生在我的家里面，我们家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我们家从来不吃祭拜过偶像的东西因为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二十节跟二十一节里面祭拜过的那个是祭鬼，不是在拜神。那既然我们已经归属神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章的二十一节保罗他就讲我们的神不愿意我们去吃祭拜过偶像的东西，就是去吃鬼的宴席，然后又来吃神的宴席，我们是要分别为圣的。 所以我们家哈、哦、从来不吃祭拜过的东西。那你做生意常常会跑庙会啊，因为庙里面常常有办宴席、建教的活动、酬神活动的时候，或者是他们的宗教祭典的时候，那、啊、你常常跑庙哦，那这个祭拜过的东西哈、哦，我就有这个原则了，不可以给这只狗吃啊，哦，同意我就送给你啊，不同意我就不送。那这个叶先生后来就答应了啊，好了，照你所说的啦，所以他就抱了一只狼犬回去家里养。啊，狼犬从小养到大，人跟狗之间是有感情的啦。那他也真的把它照顾得很好，养得非常的漂亮。那有一次呢，早上起床嘛，因为他每天早上都有带狼犬去运动啊，跑一跑这样子的一个生活习惯。那天早上他要去带这头狼犬出去运动的时候，他发现说，哎，什么狼犬倒在这个他住的这个房子的前面然后呢，四肢啊在那边咚，你要抽血啊，唰哩唰哩，一直在那边站着，哇，赶快打电话请兽医来帮这头狼犬看呢、啊。说我说狼犬怎么昨天还好好的啊？怎么今天早现在变成这样？那兽医给他的这个诊断是说他这个吃坏了肚子，他拉肚子的，而且拉得很严重所以他没有力气那甚至呢会有一些这个唾沫唾液分泌会吐出来，吞不下去所以花了好几千块啊就帮这个狼犬打针啊，又拿药给他吃啊那隔了一天发现早上要去运动的时候，这个狼犬怎么样？生龙活虎，非常的健康所以他就带他去跑步了、散步了，都没有问题。他就想说奇怪，怎么一夜就会变成这样那后来呢，他想到说我前一天庙会的时候，我去这个引跟庙里面的一些委员打打招呼嘛，因为他是做这个汽水销售方面、经销方面的工作嘛所以去那边跟这些委员打打招呼，他们刚好办宴会啦，那请他吃啦，那剩下的这个一桌的这个丰盛祭拜过的这些好的食物，他们就打包然后让这个叶先生带回去了，说你放心，这个不是菜味啊，都没有沾过的，干净的、清洁的，你带回去好了。那他带回去，他太太问他说：“你带这个是什么？”你说：“阿罗当家出来菜味啊。”所以他太太以为说：“是人家倒过的，所以他们不吃啊，不吃就给谁吃啊？给狗吃。”他是祭拜过的，结果狗第二天怎么样？倒在地上，倒床不起，倒地不起。他想说：“会不会因为？”高先生跟我讲说，祭拜过偶像的东西不可以给他吃啊，我太太给他吃的，所以他会变成这样，所以他不信邪他再数一数，特别去买料理，然后去祭拜过之后干净的、卫生的，然后再拿来给那只狗吃。好，隔了一天，那只狗又倒地不起了，唰一唰。好，又请兽医来跟他诊断打针拿药给他吃，他想说。这是什么道理啊真耶稣教会的信徒圣经道理这样写，连他家出生的狗都要分别为圣，什么道理啊所以他就跑到我们他现在台南教会，跑到台南教会去查考道理我第一次听到说是因为这样子的缘故，特别跑去教会查考道理道理查考到最后，他在我们台南教会接受洗礼。所以你找电话号码簿姓叶的那一家，之前他们是黑松汽水的总经销所以我们发现到说哇，我们这类书教的家庭里面有很多的见证都很奇妙，连我们的神都借着这样子的方式，那么在教导我们这一些属他的子民必须要分别为圣那我们下午要讲的是说圣洁是我们得救的条件啊。那么这一期经文的根据记载在哪里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希伯来书12章的14节。 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的十四节，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面下半段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早上我们有提过，在旧约时代见到神的面，那么他是要圣洁才有资格的。一旦没有圣洁，见了神的面，都自认为他们的生命要走到结局了，进入死亡里面。有很多的这一些圣经记载的例证。那我们在新约的这个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说，如果一个人他没有圣洁的话，那这个人啊，他是没有资格去见天上的神啊。所以圣洁是我们得救的一个绝对要具备的重要条件，是绝对条件的。那我曾经听过我们教会一个非常资深的老传道，他讲过一个之前他在阿里山乡注目的时候，那么曾经有过的一个见证。那么这个见证是这样子啊，他说这个姐妹年纪很大了，八十几岁，接近九十岁，但是她的聚会精神非常好，所以教会总是安排弟兄姐妹在有聚会的时间，就会去她家开车送她到教会来参加聚会。那么有一天晚上，因为这个眼睛失明的老姐妹，她是单独一个人自己住的。虽然他有三个孩子，但是三个孩子都在平地工作，没有跟他妈妈住在一起。那他平常身体健康状况也还不错，所以他自己一个人住，自己一个人还可以摸索当中，因为环境熟悉的嘛，他可以自己生活。那有一天晚上呢，这一间教会的两个负责人同时做同样的一个，我们称之为异梦吧，做了同样的一个梦。他们的梦境是什么呢？他们梦见这一位眼睛失明的九十岁的老姐妹已经死在他家里面了。那死在他家里面，他发现说，哇，这个怎么老姐妹死在床上？所以后来呢，教会就为这个老姐妹来举办丧礼了。那在举办丧礼的时候，这个老姐妹他们这两个负责人在异象当中，他们就看到那么天上的天使抬着这个红色的这个轿子从天上那么缓缓走下来要到这个老姐妹的家里面，要把这个老姐妹那么好像新娘子一样迎娶回天上的家乡因为我们跟耶稣基督是夫妻的关系嘛，用世上的角度来讲，我们是新妇，耶稣基督是新郎。所以新郎要来迎娶新娘回天家。那这个老姐妹要离开之前就跟这个天使要求了。他说我有三个孩子，是不是能够让我跟这三个孩子见过面之后，然后我才回天家永享安息呢？那天使哥跟他讲说不必。为什么不必呢？因为你三个孩子都是不圣洁的，他们没有资格跟一个有得救盼望而且是神看为圣洁的心腹见面，因为他即将要回天家。所以天主就显现他三个孩子的形象给这个当妈妈的看。那么第一个孩子这个形象，属灵的这个形象显现的时候呢，他全身都被铁链缠绕住，那这个铁链一直垂到他的胸前最末端，这个铁链怎么样掉一瓶酒。所以这个天使就跟这个当妈妈的了，就跟这个老姐妹讲你看你这个孩子就是喝酒，基督徒喝酒符合基督徒的身份吗？符合基督徒的形象吗？跟外邦人有什么区隔呢？所以他是不圣洁的，因为他被酒辖制。喝酒是不是犯了处死的罪？是不是？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是的，不是的。传道，你不要讲那么严重，喝酒还是可以进天国的，不是处死的罪的。那大家的意见怎么样？醉酒可不可以进入神的国？ 不可以啊，不可以啊。哥林多前书六章，你看第九节跟第十节，啊，第九节我们都会说阿们啊，因为第九节讲的是淫乱、拜偶像、同性恋。那第十节呢？啊，我特别着重的是第十节，一样哦，通通不能进入神国。所以圣经道理你要去熟读它。啊，我昨天提到，帮助我们成圣的是真理啊，它是一个动力啊，它是一个引导的方向。不要用我们自己本身的观念去判断这个有关系，那个没关系。所以这里提到，你看那么多将来都没有资格进入神的国。当然，我要特别做解释的，这个罪疚它不是一次性的罪疚啊，哈，我要特别做解释，哦，它是经常性罪疚，不愿意改正，不愿意啊脱离这个肉体情欲的瑕疵，哦，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还是不能得救。我们教会都有啊这个对等的见证啊，可以去做佐证的，啊，那第二个儿子呢？第二个儿子也是被铁链锁住，那铁链的末端呢掉了一包烟，那这一包烟呢还有一根是点着的，就露在外面，哦，所以天使说你这个二儿子就是落入在烟的束缚跟瑕疵当中，这个也是不符合圣洁的真理，哦，所以他是不圣洁的，不必要跟他见面。所以我们也不要认为说啊，抽烟啊，抽烟没关系啊，哦，抽烟啊，啊，抽烟主诉生活的嗜好嘛，哦，抽到中毒啦，啊，哦，这个手都是焦黄的，哦，没有烟就很难过日子，哦，这个也是不圣洁的，神命定的。那第三个儿子呢，一显现的时候啊，穿着非常破烂的衣服啊，好像乞丐一样，全身脏兮兮的，那这个。这个老姐妹说啊，我三个儿子里面就是最小的这个儿子怎么样最有成就啊，他在外面开了一家公司啊，虽然规模不是很大，他也开宾士的车子啊，他也赚了钱啊，怎么会穿这样好像跟乞丐一样破破烂烂的呢？哦，天使跟他讲说，因为他没有穿上，哦，启示录里面提到说叫洁白的细麻衣，哦，一个要回归到天上属神的人啊，他要穿上神所赏赐的那个洁白的细麻衣啊，那么指的就是他的生活行为的表现必须要是圣洁的，所以他这个孩子整个生活行为都是败坏的，哦，表面上很体面啊，哦，穿得非常的好啊，开着宾士的车子啊，哦，事实上从神的眼光来看，他是一个全身沾满了污秽的乞丐，所以他是不圣洁的。啊，后来这个老姐妹也是蛮伤心的，她说想不到我的儿子在外面上是这样子，因为都已经离开父母了嘛，在外面自己生活。啊，那这个老姐妹呢，啊，就在这个啊会堂面前啊，即将要被天使用轿子，那么啊这个抬回去天家的时候呢，教会为他举办告别丧礼。那告别上你所唱的诗歌呢，不是301首，是123首，叫等再会。诶，很讶异说这个丧礼会唱123首，哦，回答等一等啊，我们还会再会的啦。好，那在这个123首的赞美诗唱完之后呢，啊，这个老姐妹突然之间她整个的这个容貌啊，整个的形象都改变，好像回归变成18、19岁的这样子的非常青春非常有活力的一个，啊，年轻的小姑娘，啊，然后她坐上了轿子之后，那么轿子就回到了天上。那临回去的临回到天上的时候，天使跟这两个做异梦啊，同一个梦境哦，啊，跟这个两个做异梦的负责人说，如果在教会为这个老姐妹举办丧礼的时候，有两段经文一定要读给大家听，然后就把这两段经文给他们，啊，那这个异梦就结束了，啊，这个负责人就醒过来，醒过来是清晨啊，早上6点多啊，在山上挂很早就醒来了，啊，那其中一个负责人说，诶，我怎么会突然无缘无故做了这样子的一个梦，嗯，这个老姐妹真的已经离世了吗？哦，所以他就摩托车骑着去这个老姐妹家，因为他不晓得有另外一个负责人跟他是同样的一个梦，所以他就赶快去。哦， 那去的时候呢，哎，碰到那个负责人也刚好来，他说你怎么来？啊，你也怎么来？说我昨天做梦就怎么样怎么样啊？那另外那个负责人说，哎，那我做的梦怎么完全都跟你一样？那这个老姐妹会不会已经死掉了，安息了？啊，可是门又锁着，啊，他们又不敢这个破门而入，所以打电话叫警察来啊，警察陪同，然后他们就啊强行进这个房子里面呢、啊，一进去。这个老姐妹、哦、穿得很整齐，她可能自己知道吧、哦、然后躺在床上，气息已经没有了，确定已经死掉了。那这两个负责人就在那边讲了，哎，我会来是因为我昨天做什么梦。那另外那个负责人说，哎，那你一讲，我发现我做的梦跟你完全是一模一样。那这个负责人就讲了，哎，你记不记得那个天使最后离开的时候有两段经文叫我们在上面收养呢？他说有啊，那两段我当时没有用心记，我忘记了。那另外这个负责人说啊，那我忘记了呢，啊怎么办？啊，如果是出自于神给我们的启示啊，我们就祷告求神再告诉我们一次。所以两个人去会堂，跪下来祷告，说神啊，如果真的这个是出自于你启示的异梦，啊，要我们圣洁才能够见你，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请你把这两段经文再启示我们一次。我们的神真的在告诉他们哪两段经文呢？我们先来看《箴言》14:32。